今日读经的内容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一至七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晨，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下。我们感谢天父，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你的指引。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都要在这个将临节的时候，我们都来再一次期待主耶稣的再来。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晓得如何预备好我们自己，等待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刚才我们的姊妹呢就读《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七节，有很多事在圣诞报道的时候呢，很多讲员都会用这一段的经文，有没有哪一个听过这段经文的报道信息？有没有？有好几个，不错，还多过国语堂。一般上呢，当我们听到这一段经文的信息的时候呢，过去有很多的讲员呢，他们都是说这个约瑟和这个玛利亚呢，他们就一起去到这个伯利恒报名上册的时候呢，就咁巧唔喐啊，系冇电定系咩啊？就咁巧呢个客店呢就冇房啊 ，hotel 啊 ，fully book 啊，冇房啊。又因为咧冇人肯让出嗰、那个佢哋嘅房啊，所以咧呢、这个浴室同埋玛利亚咧，佢哋就唯有去到呢、这个饲养动物嘅地方。因此咧，耶稣先至会生喺呢一个嘅马槽嗰度，系咪啊？然后呢、那个讲员呢就会同大家话，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竟然没有人让出个房间来接待他，也都没有地方可以让入去。所以呢，今日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房，让耶稣降临到你的心房吗？是不是这样啊？大概是吧？各位，请问这样的讲法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是吧？其实这样的讲法呢，就好像耶稣是因为各个 hotel fully book 了，所以呢，耶稣是在一个毫无选择的底下 好无奈嘅，唯有选择生喺呢个马槽嗰度。嗱，弟兄姊妹，我哋人出世，我哋先至系冇得选择嘅。你唔可以话我要出世喺李嘉诚嘅屋企，你唔可以话我要出世喺养和医院，又或者我想要我出世咧系比较轰动一啲、出名一啲，出世喺个 tix 入边，一出世就成为新闻人物。我哋人咧冇得选择嘅，我哋冇得选择话我要喺边度出世，但系耶稣同你同我系唔一样噶。耶稣佢嚟到呢个世上，佢要降生喺边度，佢唔系冇得选择噶。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嗰度话，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圣经话：我来了。这个我是指边个呢？边个先至是真正的照着上帝的旨意而行？而这个经卷上所记载的都是边个的事呢？好明显的，这个我呢指的就是耶稣。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是耶稣他自己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的。他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是因为他要成全上帝的旨意和这个救赎的工作。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出世是什么地方是不得选的，但是主耶稣却是他自己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的。既然是他自己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那他是不是亦都有权去选择他要共生在哪里呢？耶稣当然可以选择要共生在哪里，他可以选择降生在皇帝的屋企里面，在皇宫里面，他也都可以选择要降生在这个宗教领袖的屋企里面，他也都可以选择在降生在那些祭司长的屋企里面，他是有得紧的。所以耶稣降生在这个马槽，并不是好像传统上的那些讲法一样，耶稣好似是在无可选择的底下，唯有接受现实啦。好无奈的，就在这个马槽那里出世了。既然耶稣是有得选择的，那为什么他好紧不紧就偏偏要紧那个又臭又污糟啊的那个马槽来降生呢？这个问题我们迟些才讲，我们再回来讲下这个传统的讲法。传统的讲法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这么巧就遇着这个罗马的皇帝，要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乡下那里去。由于回去的人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那个年代呢又没得 online booking， 所以去到的时候呢又这么巧得这么巧，飞机又中止了，这么巧所有的 hotel 呢又 fully book 了，又这么巧又没有人愿意让出那个房间来给他们住， 所以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呢就唯有去住在这个饲养动物的地方，然后耶稣也都唯有好无奈的就降生在这个马槽那里。弟兄姊妹，这么多个咁巧 你知道什么叫做咁巧吗？国语呢叫做碰巧碰巧，是不是咁巧？咁巧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在这个因缘巧合，以及呢完全没办法预测的底下，事就这样发生。你认为耶稣他降生在这个马槽那里，是在无法预测的因缘巧合的底下而生在这个马槽的吗？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一种的讲法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的讲法呢，其实就是完全的排除了上帝在耶稣降生的这件事上的干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上是在旧约的时代，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之前就已经预言了。旧约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弥迦先知都曾经预言过耶稣基督的降生，甚至乎是在创世的时候上帝也都一早就预言了耶稣的降生。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耶稣降生在马槽不是那么巧的，耶稣降生是在上帝的计划的里面，是有上帝的干预在里面的。上帝一早就预言了耶稣要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也都很清楚的预言耶稣是要降生在伯利恒的。而且罗马皇帝要天下的人民报名上册的这件事也都不是那么巧的，不是那么巧就预着的，那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日子将到。是这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他所定的日子里面让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说圣经有预言耶稣要生在这个伯利恒，但是旧约圣经并没有预言耶稣要降生在这个马槽的。没错，旧约圣经呢是没有预言耶稣要降生在这个马槽。不过呢，这样的想法呢就好像是上帝在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呢奇差一着了。哎呀，算漏了这一点啊！哎呀，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到会有报名上册这件事呢？啊，搞到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的乡下，哇，那阵这个伯利恒的hotel应该是会爆晒棚的，哇，那些hotel的住客也都应该不会咁好心的让出那个房间来给他们住的。哎呀，结果去到约瑟和玛利亚要住在那个动物住的地方，啊，要去到耶稣要生在那个马槽，真是奇差一着了，算漏了这一点。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哇，当时请你去做这个参谋长呢， 咁上帝佢应该亦都会喺呢个旧约嘅圣经入边更加具体一啲，亦都预言耶稣系会喺呢个马槽入边降生嘅，咁就更加 very good 啦，系咪啊？又或者是上帝就直接的在这个伯利恒的客店里面就安排一间房给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住，这个他做到的，他可以的，他有能力做得到的，这样这个耶稣他就不用在这个马槽那里出世了，是不是这样先？那没错，旧约圣经呢是没有预言到耶稣要降生在这个马槽，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当这个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的时候，天使怎样说的？天使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这个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嗱，呢段经文同我哋讲啊，其实真正嚟讲咧，耶稣唔系喺嗰个马槽嗰度生出嚟嘅，而系喺嗰个地方生咗，然后用布包着，然后先至放喺呢个马槽嗰度。但系我哋讲惯咗啦，就讲耶稣生喺马槽啦吓，你知道就好啦吓。天使话呢一个系记号啊！嗱，你话上帝佢会唔会喺预言耶稣降生嘅时候，其他一着先漏咗呢一点，然后咧就叫做咩啊？事后诸葛亮啊，事后诸葛吓，就睇见啊，耶稣既然咧就生喺个马槽啊，好啦，随便啦。就用这个马槽来做这个记号了。你说上帝他会不会这么随便，忽然间哇灵机一动，就随便拿这个马槽来作为救主降生的记号呢？当然是不会的了。弟兄姊妹，耶稣降生在马槽并不是上帝其他一着先漏了这一点，而是上帝就是要他生在这个马槽来作为教主降生的记号，这个也是上帝在他永世的救赎计划里面一早就定了下来的记号。好了，现在我们就回去之前那个问题了。那你说耶稣有得选，为什么他偏偏要揀呢个马槽嚟降生呢？而上帝又点解要揀一个马槽嚟作为救主降生嘅记号呢？嗱，究竟耶稣降生喺马槽呢个意义系乜嘢呢？嗱，各位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马槽系乜嘢？马槽就是在这个饲养动物的地方里面一个喂养动物的一个器皿，这个呢也都可以叫做呢饲料槽，如果用饲料槽呢就比较适合了，这个呢等阵我们会讲到的，因为呢这个的第七节呢，这个客店呢，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 hotel 商业性的客店，而是一个普通人家的 guest room 客房。在当时呢，一般的普通人家呢，他们是不可以养马的，因为马是属于军事用途的，所以一个家庭入边唔可以，唔会嗰、那个槽唔会系攞嚟养马嘅，所以咧，如果用饲料槽咧就比较可能适合啲吓。 但不过我哋讲惯咗啦，马槽就马槽啦，你明白就好啦。嗱，呢个咧系一个又污糟、又臭、又极唔卫生，而且仲有好多乌蝇啊、好多蚊啊飞嚟飞来飞去嘅一个地方嚟噶。嗱，弟兄姊妹，你知道呢个系一个乜嘢地方啊？呢个系一个乜嘢地方啊？罗马书第一章同我哋话，人的心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还有凶杀、真敬、诡诈、远恨上帝的、无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弱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心、你的心、我的心就好像这个马槽一样，我们的心里面暗藏着好多的罪恶，是极不卫生，是极其污糟、邋遢、又臭又不卫生，而且魔鬼撒旦那一些的邪情私欲的心思意念，就好像那些蚊同埋乌蝇一样，成日在我们的脑入面、在我们的心缝入面飞来飞去。这个是何等的污秽，这个是何等的卑贱。有一首歌你听过吗？叫做人心极坏。不是我们吃那个人心啊，我不是香港人，我是新加坡潮州人，所以有时讲得不准啊。人心极坏啊，这个呢是耶利米书十七章所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首歌怎么唱呢？他说人心坏到极处，万鬼杂仇恨，不能修，重生是根本。凡来求助耶稣，他能救到底。要认罪，依靠主，罪担就脱离。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这一位圣洁的主，他选择要降生在这个马槽，就是他选择要降生在你、在我的心房的里面。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我们的心房就好像这个马槽一样，是极其的污糟邋遢，又臭又不卫生，还有很多的乌蝇和很多的蚊飞来飞去的一个地方。这个马槽就预表着我们的心房。那为什么这个经文的核点，我们说不可以说是预表我们的心房呢？那我们要知道，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所讲到的这个客店呢，它的原文希列文呢是叫做 Katalema， 这个字的意思是一间的客房，而不是一个商业性的 hotel 的客房，不是 hotel 的客房。 而商业性的客店呢，它是用另外一个的希列文的，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的那个店、啊、叫做什么呢？Pentecostal， 我都读不出啊。Pentecostal 应该是这样大概、啊、而这个 Catalema 这个字呢，是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十一节的。嗱，呢度咧佢就翻译为咧客房，系一个住家嘅客房嚟嘅。Catalema。因此，路加福音第二章七节所讲嘅呢个客店，唔系租俾旅客过夜嘅嗰啲商业性嘅客店 hotel 嚟嘅，而系一个家庭去款待一啲陌生嘅或者系好熟嘅客人嘅客房嚟嘅。咁你有冇住过客房呢、啊、如果叫你预备一间嘅客房嚟接待啊，有香港过嚟嘅朋友，咁你会点样准备呢、啊、应该系好干净系嘛，企理噶嘛系嘛。啊，会唔会你个朋友嚟到嘅时候，诶、哎、唔好意思，我嘅袜啊，哎呀唔好意思，我嘅底裤，会唔会咁啊？梗系唔会噶啦，你一早就整到好干净企你噶。嗱、啊，大兄姊妹，我哋嘅心房系咪真嘅就咁干净企你呢？如果我哋人世人嘅心房系咁干净企理嘅话，我哋仲需要耶稣住喺我哋嘅心房吗？耶稣话：看见嘅人用不着医生，有病嘅人先至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耶稣降生在这个马槽里面，为的就是要将我们从这个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和荣耀的身份和生命。我们要知道耶稣的降生，他是从这个，他是有这个无限的永恒来到这个有限的世界，为的就是要将我们带到去这个无限的永恒的里面。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此羞辱的降生在这个马槽，为的就是要将我们带到这个荣耀的天国里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共生在这个马槽，并不是在这个无可奈何的底下，亦都不是一件在毫无安排的因缘巧合的底下，这么巧就发生的一件事，更加不是上帝的预言奇差一着算漏了这一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选择降生在这个马槽，完全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世人。因为今日耶稣他也都要选择降临在你的心房里面，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让他帮助你从这个罪恶里面拯救你出来吗？你愿意让他降生在你这个马槽的心房里面吗？你愿意让他使到你从此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和荣耀的身份和生命？ 我们不知道这个马槽他将来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因为圣经没有说。不过我相信自从耶稣降生在这个马槽之后，我相信这个马槽他的命运一定会从此改变的，而且是会变得不再一样的。我相信他一定会比之前更加圣洁尊贵和荣耀的。我也相信这个马槽将来他必定不会继续是在那个动物住的地方里面作为一个污糟邋遢的一个马槽，他从此应该是一个很干净很清洁很尊贵很荣耀，而且是身价百倍的一个马槽。你说我怎么知道呢？你可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15-18节，这里说呢，当天使离开牧羊人之后，他们呢就即刻走去这个百里行，就看下这个生在马槽里面的耶稣。圣经说当他们看见之后，他们就将天使论到这个孩子的话传开了，凡是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讲的说话。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牧羊人看见之后就将这个教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马槽的事传开了，他跟所有的人说，哇，那个生在个马槽的那个 BB 就是尼采啊，就是教主啊，就是基督啊。圣经学者呢就指出，在希列文这个客店呢应该就是指一个私人住宅的客房，可能是约瑟的亲戚的家里的，而不是客店。一般上楼上是住的地方，楼下是饲养一些动物的地方。而且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这个环球圣经译本呢，他就说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不是很靠近这个大路的。当时呢应该是不会有hotel在那里的。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好像我们唱过歌是不是没在小城小伯利恒，是不是好小。当时有这么多又有这么多人，要传开呢我相信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的。因此我相信这个客房住家的这个主人和当时城里面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听见的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间客房的主人可能他从此呢就将这个马槽哇收藏起来了，哇洗到干干净净，哇然后呢拿出来做什么展览啊，喂入门费啊，收入门费啊，是不是哇又或者是拿出来拍卖价高者得赠他一笔，如果你是那个城里面的居民或者是客人，哇教主降生的马槽，哇门票几贵都要去看看啦，是不是如果你有钱的话可能 你都会去投标，希望去投到拿回去好好的收藏起来，过一排呢哇炒作一番 哇！嗰、那個價一直升，一直升，然後再攞出嚟賣，發達咯，係咪啊？嗱，各位弟兄姊妹，呢、這個馬槽將來嘅命運會係點？我唔知道，但係我知道，自從主耶穌進入咗我嘅心房之後，我嘅人生就從此不再一樣啦。我以前就好似呢个马槽一样，是一个极其污糟、滑达、邋遢，又臭又极不卫生，又充满各样的诡诈、邪恶同埋不义的人。因为在我接受耶稣之前，在我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心房之前，我是一个无作不恶又吸毒又贩毒的一个黑社会分子来的。但是自从在1992年我打开我的心房，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的开始，我就拥有了一个圣洁、尊贵和荣耀的身份和生命，因为我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我有一个好坏的细路哥，变成今日好乖的一个，不是细路哥，大佬哥，是不是啊？是不是好乖啊？不出声啊，那我要悔改了，真的。如今我亦不再因为吸毒而过着那些羞辱、卑贱和无耻的生活了。以前我的家人是以我为耻的，当人家问到，喂，你的弟弟现在怎样？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现在人家问他，喂，最近没有见到你弟弟的，我弟弟现在加拿大做牧师啊。现在他们以我为荣。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讲，生命有了耶稣，从此就不再一样。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讲好吗？一、二、三，生命有了耶稣，从此就不再一样。哈利路亚！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选择在这个马槽里面，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让我们从此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和生命。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人沉迷在这个罪恶的当中，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仍然好享受那一种罪中之乐。哦，各位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让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地球，让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世界，让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些局势，就好像施洗约翰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今天是张南节的第一个主日，张南节除了纪念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之外，第二就是期待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亦即是主耶稣的再来。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你还希望他降生在那个马槽吗？你认为他还会降生 是那个马槽嘛。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不再是卑微的降生在个马槽的了，而是带着荣耀的再来。圣经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内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第三十二节到四十六节也都同我们说，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万民都要受到审判，他要将他们分别出来，王要向右边的话，你们这望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然后王又要向右边，不是说他们没办法，是右边，这个是左边，这个是右边，刚刚好右边是没人的。王又要向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到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入面去。这些人要往永恒里去，这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不再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了，他是带着荣耀要来审判万民。请问我们预备好来迎接他的再来吗？让我们谨记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节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能够安然的见我们的主。各位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这么多年，你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你的心房是否依然好像马槽一样呢？你的生命有没有从此不再一样呢？你是否已经拥有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和生命？你是否有真正的让耶稣进入到你的心房里面，作你生命的主，掌管你的一生，带领你的一生呢？如果没有的话，我盼望你今天能够再一次的好诚恳的用真诚的心来恳求主耶稣注入你的心房，好让他使到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好让你从此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和生命。各位弟兄姊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向主这样表达吗？我们当中可能电视机前面也都有一些新朋友，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当年耶稣降生在这个马槽，今天耶稣去也都选择要降生在你的心房里面，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的人生将会从此不再一样，就好像我一样，你将可以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和生命。你愿意吗？你愿意？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新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跟我一起这样祈祷。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亲爱的主耶稣，好感谢你给我听到今天的讯息。我知道我的心房就好像马槽一样极其污糟邋遢，充满各种的不义在我。哦，主耶稣啊，求你，求你今天临在我的心房里面，让我的生命能够从此不再一样，让我从此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和生命。哦，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愿意再一次的立志，不单止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更加愿意让你做我生命的主，掌管我的一生，带领我的一生，让我能够预备好我自己，你迎接你的再来。哦，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领受，凭着信心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像猪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在你们的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叫你们能够遵行祂的旨意，又藉着圣灵的能力，使你们愿意彼此谦卑服侍，荣耀上帝的名。有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父、圣子、圣灵，心为一体的真神，赐福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